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27号。在3月26号，川普第二次推迟了对伊朗的最后打击时间。他在这篇贴文里面说，应伊朗政府的请求，我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时间再推迟10天，到4月6号星期一，美东时间的晚上8点钟。结合他以前的说法，这里所说的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其实指的是轰炸伊朗电网。所以这是川普继上周给出那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以后的第二次推迟了。第一次就是推迟到3月27号，第二次是推迟到4月6号。那听起来局势是进一步缓和了，有更多时间谈判了，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停战。以色列媒体《以色列时报》在3月26号确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叫坦格西里的这么一个人，26号在以色列对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发动的空袭当中丧生了。这位老兄就是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指挥官，所以他的死呢，也是削弱了伊朗封锁海峡的能力。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政府正处于谈判期间，那所有这一类定点清除行动都是由以色列出面来认领，但是美以联军是一体，能够对谈判进程产生影响的那些重要的定点清除打击应该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做出的决定。但是有一个更加厉害的迹象，就是美军三大王牌特种部队都出动了。这三个部队就是三角洲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以及第75游骑兵团。那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有的是已经经过了主流媒体的确认，有的是军事分析员通过开源的情报以及追踪飞行轨迹得出的结论。比如与三角洲特种部队有关的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基地，还有与海豹突击队有关联的奥山纳海军航空站，这几天都有特种部队运输机频繁起降，还有另外一些关联单位也有异动，比如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飞机这两天也是有频繁的转场。那这都是第一等级特种部队有调动的迹象。美国政府一般不会直接承认三角洲这类特种部队的调动消息。目前主流媒体已经确认的是第82空降师有几千名伞兵已经奔赴中东了。这个消息路透社、纽约时报和 CNBC 都有报道，他们都接获了来自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另外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也向波斯湾一带派遣了5000名陆战队员和几千名水兵。这样算下来，即使不把那三大王牌特种部队的战力算在内，美军在这一个地区也派遣了大约10000名陆战人员了，这也是相当庞大的一支打击力量了。在高科技时代，为这10000名陆战人员提供后勤支持是相当庞大的一项工程，所以川普也是在借谈判争取时间，筹备着最后一击。这个时间既是留给伊朗的，也是留给川普自己的。那现在最让人好奇的就是，如果这最后一击到来，那会是怎样一种行动呢？术业有专攻，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这几大王牌特种部队各自的专长是什么。三角洲特种部队是美国陆军的精英，他们的专长是在复杂的城市环境下作战，抓住敌人的关键人物或者击杀他的首脑也包括了渗透进防守严密的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破坏。三角洲特种部队在选拔队员的时候非常看重个体的智商以及在复杂环境下的应变能力，所以三角洲特种部队它更像是孤胆英雄这样的角色，他们要在非常危险甚至是非常孤立的环境下作战。所以今年年初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是三角洲特种部队出场。至于海豹突击队是美国海军的特种战精英，他们擅长海上和海滨突击作战，最拿手的好戏就是从潜艇出发，驾驶单人水下潜航器，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敌人的海岸线登陆。有的时候他们也从舰艇上搭载直升机出发，有的时候也从高空跳伞切入。海豹突击队作风非常大胆强悍，经常执行海上的反恐和营救人质的任务，有的时候也执行渗透和破坏任务。海豹突击队的新闻曝光率相当高队员们常常以他们非常强悍的体魄而著称，在大众的头脑中这些队员是从来不知疲倦的铁人。让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名声大噪的行动那就是2011年的击杀本拉登行动。其实当时本拉登是藏身在巴基斯坦的阿伯塔巴德，所以海豹突击队员击杀他还不是什么海滨突击作战，是搭乘直升机从阿富汗的美军基地出发的。 至于这个第75游骑兵团呢，他们其实算第二等级特种兵，他们的任务就不像三角洲和海豹突击队那样啊，是以高价值的点目标为对象，是那种单枪匹马百万军众取敌人上将首级的作风，那就不是这样了。游骑兵团他们的角色是大规模战斗的先锋，他们负责夺取机场要塞，为大部队开路，是干这个的。前面讲的那两个特种部队呢，是小股渗透啊，一次行动不超过几十人，而游骑兵团的部署规模是营级规模，一次可以投入战斗几百人。所以这三大特种部队其实就涵盖了几大不同类别的任务。更具体的说啊，伊朗在波斯湾深处的那个哈尔克岛的港口，正是海豹突击队的理想攻击目标啊，是他们演练过无数次的海滨突击的对象。至于控制机场和交通节点呢，则是第75游骑兵团的专长。城市目标的定点清除，那正是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拿手好戏。这几大王牌特种部队合起来，就是美军最尖锐的第一梯队的攻击力量。而他们身后的第二梯队是谁呢？就是著名的第82空降师。第82空降师的角色是美军战略级别的快速反应部队，他还有个外号叫做全美式 All American， 因为他臂章上有两个大写 A 的字母啊，就是 All American 的缩写。这个外号呢，是来自于1971年他刚组建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做第82步兵师，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刚刚投入一战嘛，为了体现全国动员和全国团结，所以这个师的官兵就来自于当时美国的48个州，每个州都有，所以他叫全美式 All American。 他能够在18个小时之内投送到世界任何地方。第82空降师他投入战场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意味着美国进入了战争级别的动员。这次他调往伊朗地区之所以非常引人注意，是因为第82空降师的登场意味着美军要进行面状的地面占领，而且要建立安全区。目前他投入的兵力呢，是82空降师的一个旅，所以最有可能实施的任务级别就是夺岛作战，也有可能用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其他关键目标。空降师的装备和上面讲的特种部队就相当不一样了，他配备了很多轻型车辆和轻型火炮，和伞兵一起空运。尽管说没有重型火炮和重型坦克，但是空降师比起特种兵来讲也算是重装了。特种部队呢，一般是搭乘直升机行动，最多配备有轻型车辆啊。特战队员自己并不携带很强的火力。而这个第82空降师他的一般任务啊，也和特种部队不一样，他主要是负责夺取机场隘口和桥梁，有的时候会突然空投到敌人后方，截断敌人的道路，形成战役性的包围。有的时候第82空降师也负责断后的角色啊，比如美军前线遭遇到挫败，要撤到后方重新集结，那为了避免敌人趁机反击啊，自己的撤队就变成了溃散，那这个时候82空降师就有可能作为预备队登场，被空投到第一线，让前线的美军能够有秩序的后撤。所以他的登场呢，是至少服务于战役级别目标的。第82空降师在历史上也是战功赫赫，在二战以后他最亮眼的一次表现就是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在几个小时时间内他就占领了巴拿马的主要机场，瘫痪了巴拿马国防军的行动。还有在1990年的波斯湾危机当中啊，他也有亮眼的表现，他是抵达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支盟军部队，阻止了伊拉克军队的进一步推进。在实战当中，第82空降师和前面讲的第75游骑兵团经常配合行动，游骑兵团先夺取机场跑道啊，然后82空降师的大运输机就紧接着降落，运来更多的战斗人员和装备啊，所以第82空降师是构成了美国陆战铁拳第二梯队的力量。第三梯队的力量就是前面讲到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他们参战的方式就是两栖登陆了啊，就不是搭载运输机，而是坐气垫船和两栖战车抢滩登陆。美军一般三艘两栖登陆舰组成一个战斗群，搭载着一个陆战旅和他的全部装备啊，以及全部弹药。陆战旅也配有直升机啊，也配有鱼鹰式倾斜旋翼飞机，这也是一种可以垂直起降、可以在空中悬停的飞机。我们在电影当中经常看到这种飞机的身影。有的两栖攻击舰上呢，也配备了 F-35B 战机，它也是一种可以在甲板垂直起降的隐身战机。所以呢，海军陆战队它也是拥有很强的垂直打击能力的，只不过与空降部队相比，它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夺取滩头、建立登陆场上。 那海军陆战旅一登场就更夯了啊，那个海马斯火箭炮都能够马上送上沙滩。在美国近年的军事手册当中，海军陆战队的任务还包括了一些新内容啊，包括有迅速建立前线导弹基地和加油站，迅速清除半径1到200公里范围内的敌对目标，为美国海军的近岸行驶提供安全空间，所以他们构成了对伊朗打击铁拳的第三梯队力量。真开打的时候肯定是联合攻击，上面所有的陆战力量加上海空军一起配合，不会是只上82空降师或者只上海军陆战队。那咱们把美军这几部攻击力量啪啪啪在这一摆，他要采取的行动大体是哪种模式啊，就摸得出一个轮廓了。这种兵力和资源的配置，那就不仅仅是夺取波斯湾深处的哈尔克岛这么单一了。那个哈尔克岛很小，只有20平方公里左右，和二战时的硫磺岛差不多大啊，用不了这么多兵力。那现在这种兵力配置呢，是有可能要把波斯湾的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当中的岛屿一起包括在内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这个选项说得上相当现实了。现在看来呢，在占领哈尔克岛的同时，把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几个岛一起收了啊，这种可能性正在上升。因为如果只占哈尔克岛的话啊，留在岛上的美军接下来要补给难度会比较大啊。大家看地图，这个波斯湾它的形状就像个口袋，哈尔克岛呢是在带底，带口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的补给船要通过海峡才能够进得来。那美军有没有办法不直接夺取海峡也补给哈尔克岛上的美军呢？啊，也有办法，就是通过空中的垂直补给，只不过成本会比较高。再有一个选项呢，就是通过波斯湾其他国家的港口作为基地补给哈尔克岛上的美军，只不过要别的国家配合嘛，这个政治沟通的过程就会比较复杂。现在像卡塔尔和阿曼这些国家还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一旦他们直接支援了美军以身入局了，那么中立地位就彻底丧失了。所以比较简单直接有效的呢，还得靠美军自己，就是把波斯湾这个口袋带底和带口都给捏住。那霍尔木兹海峡这边几个有战略性的岛屿，大通布岛、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就有可能得一起拿下来。那么这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所要扮演的角色。现在军事分析员们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上面说的这些岛屿离伊朗的海岸线还是太近，最近的不超过20公里，比如哈尔克岛，最远的也不过70几公里，比如阿布穆萨岛。所以美军光夺岛还不够啊，还得对伊朗本土那一侧进行大规模的压制，否则美军上了岛以后就成了靶子，就在伊朗海岸线那一侧啊，伊朗火力的伤害范围之内。因此美军登陆以后还得建立起一个安全的泡泡啊，得把美军罩起来，这个泡泡还得覆盖有伊朗海岸线那一侧的相当大一个区域。这也就意味着得把伊朗的暗防导弹据点全都给拔除掉，还得把那个蜂巢无人机群的发射据点都给铲除掉，一个都不能剩。暗防火炮呢也得大部分清除，那这样运输船只通过海峡的时候才能够安全。现在还不知道美军在这方面有怎样具体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啊，都是相当有挑战性的，都不会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它意味着要对伊朗海岸线那一侧的山脉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可能需要大量的死神无人机在空中进行24小时的值班啊，还要有 A10 攻击机的巡逻，还得有地面特种部队的配合。那要维持这样高密度的巡逻啊，应该说人力物力耗费也蛮大啊，也是蛮烧钱的啊。但是总的来说，资源这方面的压力主要在伊朗这边。占领海峡和占领哈尔克岛以后啊，也许伊朗的财政就会立即崩溃，同时轰炸伊朗的电网呢，也会让他的军工体系和整个经济体系迅速陷入崩溃。只不过这个崩溃需要多少时间啊，还不好预计，所以川普现在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够做出决定，他也是要为最后一击做准备，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现在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作为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中共对局势是如何感受呢？啊，伊朗既是他的重要政治盟友、地区盟友，同时啊，也是他重要的能源供应者。到底中南海是希望美国陷入战争僵持好呢，还是说这个战争尽快结束好呢？如果美国下一步真的来个夯的，夺取了霍尔木兹海峡，也夺取了伊朗的石油出口，要保持这种占领，那美国肯定是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的啊，得烧不少钱，既有经济和军事上的成本，也有政治和舆论上的成本。但是说起经济成本啊，应该对中国的杀伤力更大， 因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占到了中国原油消费总量的 20% 级，占到了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果说这个战争随着时间延长拖住了美国，在耗费美国国力的话，那其实对中国放血的更快啊，中国被消耗的更大。至于说原油价格上涨让全球经济陷入了衰退，是打击了美国经济，但是要知道全球经济衰退会造成贸易量也下降啊，而现在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更大，那你就很难说中国啊在这波衰退当中占了什么便宜。上一次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期间，全球的 GDP 实际下降了 1.8%， 可是全球贸易额骤然下降了 9.9%， 所以中共非常害怕同样的情况上演。就经济衰退这个事儿来讲啊，川普一直在为下一波的全球衰退做准备，上一次疫情期间就让他长了教训，所以他第二次当选以后呢，一直在强调供应链回归美国，减少对贸易的依赖，而中国是反其道行之，由于内需不振啊，中共反而把出口当成了救命稻草，更加依赖出口了，所以这个全球衰退的风险也很难说让中共占了什么便宜。那中国的极端反美派大概只能够寄希望于美国人三天不吃牛排就要造反，而中国人吃草三年也无怨无悔，只要党一号召啊，为祖国振兴而吃草，为打垮美帝而吃草，老百姓就能够甘然接受啊，大概也就只能够寄希望于这种所谓独特的优势了吧，其实也就是寄希望于美国先乱。那这种不以客观力量的算计为基础，完全从心理出发的希望呢，一直是国际政治里的大忌，因为它非常容易陷入 wishful thinking 啊，陷入那种一厢情愿式的自说自话。其实是不是真的中共存在有这种优势，还真得情况恶化到那一步才知道。因为中国并没有制度性的出口来缓解民间的怨气，所有的不满都在那儿攒着，那是不是真的中国比美国更经得起乱呢？还真不好说，这只是一个假设。现在世界也不是冷战时代啊，那种政治和军事大国对峙的简单格局了，也不是美国陷入越战苏联铁定就会获益，或者苏联陷入阿富汗美国铁定就会获益这种简单的关系了。美国现在伊朗中共那边能获多少益啊？这个事儿还得仔细算。2026年预定中的川普访华，中共想解决的是关税和单边制裁啊，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也是一个重点。中共目前的主要诉求啊，是建立起比较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啊，就不要一会儿来个关税这么折腾人。为什么他追求和美国的关系稳定呢？那是由于中国内部其实已经相当不稳定了。而川普推迟访华，推迟到5月份呢，其实对中共来讲啊，增加了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原来在不稳定的经济之上，又加上了能源供给的不稳定。川普把访华的时间推迟到5月份，那当然也就表示他希望在5月份之前就退出战争，他是有个时间表的。那还有一个目标呢，就是他要拿到伊朗的一部分石油资源，这样对中国谈判的时候他就握有更强的筹码。所以总体上来看呢，当今的世界就是一个风险博弈的大赌局，考验的就是各个玩家平衡风险的能力。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拥有立体的全方位的优势，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明显的短处，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风险边界，就是得在中期选举之前结束伊朗的战争。那川普呢，认为他是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手段，在这个时间之前就完成目标的。现在的局势总的来说啊，其实还没有超出川普在开战之初定下的那个时间框架。在3月初他认为空袭要进行4到5周嘛，到现在差不多就是4周的时间。空袭本身的目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伊朗的大部分军事力量已经被粉碎，他的领导层也大批被清除了。那现在一个有限的地面战就是川普的最后一步，这既是川普的决定也成败在天啊。尽管说美国的优势很大，胜率在 60-70%， 但是也不能保证就成功啊。另外伊朗那边呢，他在 AI 动画领域，在嘴炮领域一直都没有输过，在他构建的那个平行世界里面啊，林肯号航母已经被击沉了好几回了啊，美军在波斯湾各个国家的基地都已经被炸毁了，美军都已经在四散溃逃了，革命卫队已经在追亡逐北了啊，就这些很降智的谣言在墙内还大为传播呢。但是伊朗的嘴炮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表示我还活着，能出声啊，就是他现在表示活着的唯一方式。能出声呢，他最起码有一个收益，就是和左派媒体联合打舆论战，等到美军真正夺岛的时候，就是所有玩家都亮底牌的时刻 在亮底牌的那一刻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手里捏着的是一张王炸呢，还是一张小二。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